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医治破碎的神。我们是破碎的吗？确实是。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选择了分别善恶树，他们吃了树上的果子，那个果子所代表的是向神宣告独立，脱离神的管理，也就是脱离了神的保护。那么我们这个人变得自以为是，事事都以自己为中心。不过遗憾的是，能力不足，智慧不足，结果努力了半天往往是一事无成。虽然有时候事业是有成，可是心灵却是破碎的。因为人的被造里面是需要有神的同在，若是没有神灵的同在，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人，因为缺少了永恒的意识。虽然这一辈子经历过风光，可是到了最后，正如圣经所说的，就随风而去，留不下任何的东西。正如圣经传道书里所说的，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成功也罢，失败也罢，谁会记得呢？但是在基督里的人，神就记得，因为他在乎我们。虽然我们这个人不完整，在最终有了裂痕，就像一个瓷瓶上有了裂痕，实在是不再值什么钱了，可是经过神的修补，就变成了无价之宝。弟兄姐妹，我们都应当承认，我们这一生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想要把生命变得更好，结果只会变得更糟糕。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上帝，也需要神介入我们的生命。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的第一节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来形容我们这个破碎的生命，并且进一步的解释我们需要得到宽恕和改变。正如他说，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么既然上帝乐意以他的恩典来医治我们，我们只要承认自己是破碎的，需要上帝大能的手来重整医治我们，我们便得医治。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医治破碎我们的神。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
我们要感谢主，在以弗所书里，神让我们看见他如何将我们从罪恶还有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罪恶这个字有时候是用来形容全人类的罪，有时候是指这个罪在人心中的权力，它是如何的左右我们人的意志。有的时候是指我们人在地位上的罪，有时又用来描写一种犯罪的行动。至于过犯呢，指的就是我们的错失、我们的过失、我们的罪疚等等的。总之，过犯是注重人表现出来的罪，所有一切越过了神的旨意的范围而有的错误行为，这些都是过犯。至于罪恶，就是广泛的包括了一切不合道德、不合神标准的存心行动。那么在消极方面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在积极方面就是没有达到起初神造人对我们的要求，甚至还犯了各种的罪，因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所说的死是指灵性的死，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灵性的死，因为它是表示我们与神隔绝了，在灵性上与神失去了任何的关系。罪恶使人与神失去一切的交通，同时那个能够与神来往的灵就变得完全没有作用，因此就没有办法领悟属灵的事。所以所有在罪恶当中的人，也就是灵性死了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罪、罪恶、过犯，他们都是很有权势的，因为它是来自于仇敌魔鬼。罪有罪的权势，它让我们这个人对罪完全的失去了反抗的力量，在罪的前面就像一个死人一样的完全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这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所说的罪和死的律捆绑了我们，使我们这个人不能不犯罪，结局是很严重的，就是等候灭亡。所以这个罪啊，不但是使人的灵性死了，也使人天天都活在肉体的死亡和永远的死亡威胁当中，使人没有安宁。那么什么情况使我们没有安宁呢？圣经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其中啊，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弟兄姐妹，我们只要随从了今世的风俗，那我们这个人就很可怜了。这些个属于世界的人情世故，这个世界所崇尚的，无论是风俗、文化、艺术、流行，这些东西的里面都没有神的圣洁与良善，其中绝对没有高尚的属灵的心智。因为罪恶的生活是没有那种能力胜过世俗的缠累，而使人不得不屈服在这个世俗虚浮的罪恶势力之下。今天世界上的风俗有它的法则，无论是在衣服上、交友方面、应酬方面、饮食方面、宴会方面，各种的喜庆婚丧的事情上，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那个夸大的虚浮的行为。浮在罪中的人，就是浮在这个世俗虚浮的罪恶的权势之下。既说是权势，那么一般人就是不容易挣脱。那谁能挣脱呢？就是只有 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活在世界上，行事为人，就有能力拒绝不再按照他们的样子来行。保罗接着提醒我们，以前我们也是这样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些经文我们需要清楚地来思考空中的执政掌权者，还有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因为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谁是我们的仇敌，他的能力如何，我们又如何的能够战胜他。这里第二章的第二节说的空中啊，是指魔鬼的住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今天人所能够看见的天空或者是太空，当然这也不是指主所住的第三层天呢。所以说空中呢，可能就是与启示录十二章的第八节所说的天上。我们需要知道魔鬼呢，他原本是一位瘦高的基路伯，这是以西结书28章、以赛亚书14章告诉我们的。他因为犯罪被降到空中，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会被摔到地上，灾难之后他会被下到无底坑中，那么待1000年，千年国之后他就会被丢进火湖里，那个火湖是永远受苦的火湖。圣经称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您看啊，魔鬼被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因为他是幽暗世界中诸邪灵之王。在以弗所书六章的12节说他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约翰福音12章，主耶稣称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的19节说，这个世界上的罪人都握在他的手下，但是所有属基督的人都要与他征战。那我们要防备他的诱惑，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12节提醒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仇敌竟然赶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试探他，只是他失败了，因为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人子。那么现今呢，他做什么？他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句话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喜欢黑暗的事，他们不喜欢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仇敌魔鬼他的灵在他们的心中运行。魔鬼可以使人在犯罪和悖逆神的方面得到各种特殊的智慧聪明，而叫人更加的骄傲自大，因而落在他的网罗中。落在他网罗中的人就会放纵私欲。什么是放纵私欲呢？简单来说就是体贴肉体。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伏在魔鬼手下的罪人，他们都是凭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就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有没有上他的当。这个凭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那就是我高兴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高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也就是说心中没有了圣灵的约束。我们不会这样行，因为我们爱神。好，节目时间又到了，神必赐福于您，我们下星期一见。
天里像金龟汤